第四集。在个体心理学中啊，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给区别性的因素贴上标签是错误的。与人们固有的想法不同的是，有意识和无意识不是相互矛盾的，而是顺向而动的，而且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。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弄清两者顺向而动的意义，在没有弄清二者的联系之前呢，很难判断什么是有意识，什么是无意识。而所谓的联系，就体现在作为生活风格的原型当中。这一点呢，在上一章里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。一个案例足以说明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。一名40岁的已婚男子啊，患上了一种焦虑症，他总想从窗户里跳下去，他的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挣扎，除此之外一切正常。这名男子拥有体面的工作、幸福的婚姻和心照神交的朋友。这个案例非常复杂，只有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作用方可解释。在意识深处，他觉得自己必须从窗户里跳下去，然而生活照常，他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尝试。究其原因，那是因为他的生活其实还有另外一面。在这里，强烈的求生欲望与自杀欲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。结果，在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呢，他终于胜利了。实际上，在他的生活风格中，那么这一点呢，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讨论。他变成了一个优越感爆棚的征服者。也许读者会问了，那一个在意识深处总想自杀的人怎么会有优越感呢？答案是，在他身上有着与自杀倾向斗争的某些东西。因为他胜利了，所以他成了征服者，成了超人。客观的讲，正是因为他自身有弱点，才激发了他对优越感的向往。实际上，所有对自身某些方面感到自卑的人都会做出同样的事儿。重要的是，在他的内心斗争中呢，他对优越感的向往、对生存的欲望以及对征服的渴望，战胜了自卑感和自杀欲望。尽管后者表现在意识深处，前者存在于无意识之中。现在来看看这名男子的原型发展是否证实了我们的理论。让我们分析一下他的童年记忆。我们知道，他早年在学校里面遇到过麻烦，他不喜欢其他男孩，总想逃避，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留了下来，直面他们。在此，我们看到了他为克服自身弱点而做出的努力。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并成功克服了。分析了这位患者的性格，我们发现他人生中的一大目标，就是克服自己的恐惧感和焦虑感。为此呢，他的意识和无意识相互配合，形成了一个整体。如果不从整体上来看待这名患者，都很难发现他的优越之处和成功之处。人们大概呢，只会把他看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，一个骨子里面胆小怕事却敢于斗争的人。然而，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。因为他并没有从整体出发，并没有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。如果不能把个人作为整体来看，那么任何心理学常识都是毫无用处的。而且我们对个体的理解，或者为理解个体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徒劳无益的。如果不能把有意识和无意识联系起来，也就无法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。除了将个体生活看成一个整体以外，还要考虑其社会关系。出生婴儿非常脆弱，需要照料，因此要想了解孩子的生活特点或生活模式，就必须要把其监护人考虑进来。孩子与母亲及家人的关系是一种连锁关系，如果单纯分析孩子的身体状况及周围环境，对这种连锁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。儿童的个性超越了身体特征，涉及整个社会关系。孩子如此，成人也不例外。孩子的弱点决定了他必须生活在家庭当中， 而成人的弱点也决定了他必须生活在社会当中。在某些情况下，每个人都会感到力不从心，生活中的困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，无法独自面对。因此呢，成人世界里人们往往会成立社团，让自己成为社团中的一员，而不再是孤魂野鬼。社会生活对个体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，它能很好地克服个体的无力感和自卑感。众所周知，在动物界里，弱势物种总是群居在一起，从而利用群体的力量来满足个体的需求。比如成群的水牛就能避免狼群的攻击，而一头水牛则难以招架。如果水牛集结成群，就可以群策群力，扬蹄反击，直到危险远去。另外，猩猩、狮子、老虎之所以可以离群所居，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自我保护的能力。但是人类他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，没有动物般的力量，因此只能过着群居的生活。可见，社会生活的源头恰恰是个体能力的缺陷。正因如此呢，不能期望社群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天赋和能力。然而，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会随时对其成员伸出援手。这一点必须先牢记啊，否则呢就会误入歧途，也就是仅凭遗传或天赋去对一个人进行判断。事实上，独处中的个体会发现自己在能力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。然而，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里，他的这些缺陷都会得到很好的弥补。假设每个人的不足都是先天的，于是教会人们和谐相处，减少先天不足对个体造成的影响，便成为了心理学追求的目标。社会进步史讲述的就是人类同心合力克服自身缺陷和不足的故事。众所周知，语言是一项社会发明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项发明源自个体能力方面的不足，而这一点可以从儿童早期的行为中看得一清二楚。当儿童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呢，他们就会发出某种声音以期引起注意，如果他们不想引起注意，就不会尝试开口说话。这一点呢，在出生刚几个月的婴儿身上表现的是淋漓尽致，因为母亲总在婴儿开口之前就能满足他的所有需求。根据儿童病例记录，有的孩子到了六岁时还不会说话，理由很简单啊，没有开口的必要。还有一个案例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该案中呢，孩子的父母都是聋哑人，每当孩子摔伤时都会哭泣，但是他哭得无声无息。他知道有声音父母也听不见，因此他只是做出哭的样子，以此引起父母的注意。由此可见，研究任何问题呢，都要考虑大的社会背景，并以此来理解个体选择某个具体的优越目标的原因。想要了解个体适应不良现象，同样也离不开对社会环境的研究。很多人难以适应社会，主要原因是无法用语言与他人进行正常交流。口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通过对口吃者的观察，我们发现口吃者自始至终就没能很好地适应社会，他不愿意参加聚会，也不想结交朋友。虽然语言发展得益于与他人的交流，但是他从来不想交流，结果他的口吃就一直没有得到改善。摆在口吃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么与人交流，要么自我封闭。研究发现，自闭型的成年人往往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话，而且还会怯场。这是因为他们把观众当成了敌人，面对表面上不太友好且气场很大的观众时，他们的自卑感就会油然而生。事实上，一个人只有相信自己，相信观众，才能表达自如，才不会怯场。于是，自卑感和社会训练就产生了联系。由于自卑感源于社会适应不良，因此社会训练就成了克服自卑感的基本方法。社会训练呢，与公共意识是息息相关的。 每当人们谈到用公共意识解决问题时呢，指的就是群体智慧。另外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所提到的，有些人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按自己的逻辑来行事，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往往异于常人。精神病人、精神症患者以及罪犯都属于这一类型。研究表明，有些事物如人、风俗、社会规范等，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，因而没有任何吸引力。然而，正是这些他们漠视的东西，才会引导他们踏上自我拯救之路。在帮助这类人时呢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对社会现实产生兴趣。神经质的人认为啊，只要出发点是好的，一切就万事大吉了。可是光有善意还是不够的，必须让他们明白，现实社会看重的是他们的实际付出和实际成就。虽然有自卑感和追求卓越是普遍行为，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人人平等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自卑感和优越感是支配人们行为的一般条件，除此之外，在体力、健康和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着差异。因此，即便条件相同，不同的个体也会犯下不同的错误。观察一下孩子的行为啊，就会发现，对于同样的问题，并不存在绝对固定、绝对正确的回应方式。事实上，每个孩子都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反应。虽然大家都在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，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却大相径庭。每个人犯下的错误也是迥然不同的，同时也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走进成功。